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提出新的 2.1 万亿美元基础设施和解方案。美国打算将中共生物技术公司列入黑名单，习近平提生物安全重要性。美国国土安全部发布新准则，有针对性驱逐移民。对 FBI 讲大话，特别检察官给希拉里阵营律师发传票。美国8万绿卡名额作废，不少是高科技工作名额。退伍军人创建非营利组织，让美国人同盟友离开阿富汗。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2号星期六，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据报道，众议院议长佩洛西 Nancy Pelosi 向众议院民主党人提出了 2.1 万亿美元的新和解方案，这个方案低于 3.5 万亿美元，但是比民主党参议员乔万钦 Joe Manchin 提出的 1.5 万亿美元的最高上限要高。据 Political Playbook 报道，佩洛西向众议院民主党人提出的方案包括比如儿童护理、带薪休假、医疗保健和气候变化等，但是没有提到免费社区大学或者经济适用房等内容，甚至没有提及桑德斯 Bernie Sanders 要的扩大医保、提供牙科、视力和听力等福利。报道里面提到，这个和解方案远远超过万任和参议员查克·舒默Chuck Schumer 在7月份签署的文件里面提到的 1.5 万亿美元的封顶数字。和解法案会在今年12日开始辩论。之前9月28日众议院对拜登的 3.5 万亿基础设施法案进行关键性投票之前，民主党联邦参议员曼钦坚持反对这项法案，这个亦凸显了民主党内部对拜登的基础设施法案的分歧。曼钦当时表示不会支持数万亿美元的支出，无视我们国家目前面临的艰难的财政现状。曼钦进一步补充说，他向拜登和国会民主党人明确表示，他不支持在不能够支付现有社会项目的情况下在这里扩大政府的支出。曼钦认为在新的和扩大的政府项目上面再花几万亿，这个就是财政疯狂的定义。那些暗示多花几万亿不会对通货膨胀产生影响的讲法，忽视了通货膨胀对美国人的影响。反对这项大规模基础设施法案的不止曼钦一个人，民主党参议员西内马 Kirsten Sinema 亦都反对该法案的内容。曼钦说，我一直在这里坚持 1.5 万亿美元，它有很多好处，可以帮助很多人，首先是儿童，然后是老人，有很多好的事。但是众议院的一些民主党人对这个数字并不支持。另外 1.5 万亿美元的两党基建法案，这个星期能不能够在众议院通过，现在还是未知数，立法者之间仍然就和解法案在这里进行辩论。9月30号，美国阿肯色州共和党参议员汤姆·科顿 Tom Cotton 和威斯康星州共和党众议员加拉格尔 Mike Gallagher 呼吁拜登政府将中共生物技术公司列入黑名单。两人表示，中共将生物技术用于军事研究目的，损害了美国的利益。而就在前一日，即是9月29号，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33次集体学习的时候，强调要加强生物安全建设，加强对国内实验室生物研究安全的管理。科顿和加拉格尔9月30号宣布，他们已经写信给美国财政部长耶伦 Janet Yellen、 商务部长雷蒙多 Gina Raimondo 和国防部长奥斯丁 Loy Austin，呼吁将北京华大基因研究所 Beijing Genomics Institute BGI 和其他中共生物技术公司列入黑名单。科顿在一份声明中对福克斯新闻表示，中共不惜一切代价窃取美国人的大多数私人信息，包括他们的 DNA 信息。 将中共生物技术公司列入黑名单，将有助于反击中共对美国人隐私的侵犯，并且加强美国的国家安全。议员他们在信里面指出，华大基因经常代替中共军方行事，而目前管理中共国家基因数据库的华大基因已经收购了美国公司。华大基因和其他至少13家中国公司都在为美国医疗保健部门提供基因组测序服务。议员他们表示，根据中共的法律规定，这些公司几乎肯定会将这些数据分享给中共。华大基因和中共军队的联合研究可能会在未来的生物武器中用到这些数据，这个是非常令人担忧。对于生物研究，国际社会普遍质疑大流行病的来源和武汉研究所的所做的研究有关。近日每日电讯报披露，有文件显示，在首例大流行病例出现之前的18个月，武汉研究所的科学家计划向蝙蝠释放增强的冠状病毒，以用作未来的大流行病防疫，并且警告中共还在制造高致命的 MERS 病毒，一旦爆发将是世界末日。而在近日，蓬佩奥接受澳洲人报记者马克森访问的时候，亦都表示话，基于他所掌握的证据，他坚信武汉研究所里面的工作人员就是全球疫情的第一个感染群组。据新华社的报道，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33次集体学习的时候表示，要求加强生物安全建设，加强对各类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的管理，这个也是中共政治局首次聚焦生物安全，特别是生物研究实验室安全的议题。在9月30号由中共中央纪律委员会通报孙力军被伤害，亦就是开除党籍和公职，并且公布了他的多项罪状，措辞极为严厉。习近平要整孙力军，报道里面的两大看点值得关注，其中一点同新冠疫情有关。北京之春杂志荣誉主编胡平认为，报里面有一段话点名孙力军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一线擅离职守，私藏私放大量泄密材料是最关键的一条罪名。胡平话这句话好重要，因为之前我们就听到有传言话孙力军怎样将有关新冠疫情的有关问题和机密泄露了给澳大利亚，所以这个才是为什么澳大利亚在溯源问题上对中共特别强硬。现在来看，传言不一定空穴来风，这个可能才是导火线。芝加哥大学人权中心客座教授滕彪认为，尽管外界不清楚孙立军究竟掌握什么机密疫情资料，或者有没有泄露什么消息给外界，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至少可以看出党内斗争激烈化，中纪委在通报里面已经毫不掩饰了。美国国土安全部9月30号发布新的指导方针，要求移民执法官员在驱逐无证的移民之前，先权衡其整体情况，并且针对性地执法，侧重于驱逐威胁美国安全的非法移民。美国国土安全部长马约卡斯 Alejandro Mayorkas 在9月30号发布的备忘录里面宣布，移民执法官员在逮捕和驱逐无证的移民的时候，应该更加集中针对那些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边境安全的人，并且确保驱逐案评估这个人是否构成了这些威胁。新的方针指出，如果无证的移民又或在边境或者入境口岸试图非法进入美国而被捕，或者是在2020年11月1号之后非法入境美国之后被捕，则被视为构成威胁美国国家安全或者是边境安全。新方针的一个核心是要求有针对性地执法，并给予了移民执法官员更多的自由裁量权。马约卡斯话俾记者听，呢啲指导方针冇采取绝对嘅方法，佢哋要求对每个案件进行个体确定、评估个人、调查事实、了解全部事实同情况，然后确定呢个人系咪对公共安全构成威胁。马约卡斯表示，执法人员在行使这一自由裁量权的时候，需要遵循的指导思想是要考虑有些人的家庭已经在美国生活了好几代， 并且为我们国家的福祉做出了贡献，其中包括那些在抗击大流行病站在第一线的人、信仰领导人以及教育工作者，这些人让我们的国家更加强大，不要试图驱逐他们。据国土安全部和无党派的移民政策研究所估计，美国有大约1100万无证的移民，而根据拜登政府的优先事项，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不会被驱逐出境。这项新的指导方针将于60日之后，即是11月29号生效。司法部在今年9月份起诉了希拉里竞选阵营的律师苏斯曼 Michael Saxman 对 FBI 讲大话。美国媒体在9月30号宣布，负责川普所谓通俄门反调查的美国特别检察官达勒姆 John Durham 近日发了一批传票，其中包括对苏斯曼的传票。知情人士透露说，达勒姆可能正在展开更广泛的刑事立案，并且将对苏斯曼等被告提出独立指控。综合外媒报道，起诉书里面，达勒姆对指控苏斯曼在知情的情况下对 FBI 讲大话。苏斯曼在2016年9月向联邦调查局律师贝克 James Baker 提供了川普阵营和俄罗斯阿尔法银行Elf Bank 勾结的信息，而这些信息后来亦成为 FBI 调查俄罗斯当局干预美国2016年大选的部分依据。但是联邦调查局最终的调查结果是没有发现川普和俄罗斯当局勾结。起诉书里面指出，苏斯曼在国会的证词和他对 FBI 律师贝克提供的证词之间有差异。苏斯曼对国会作证的时候表示，他在阿尔法银行为一个他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网络安全专家工作，但是他却对贝克表示，他在那个时期没有为任何一个具体的客户工作。另外，苏斯曼所在的帕金斯科伊 Perkins Coie 公司内部记录显示，苏斯曼比克林顿阵营开的账单当中显示了他在度为阿尔法银行项目工作，而这个公司在同一时期的客户当中不单止包括克林顿竞选阵营，还包括民主党全国委员会，而当时推出爆料性的声称川普和俄罗斯勾结的英国前情报人员斯特尔 Christopher Steele的卷宗的调查研究公司，亦受雇于苏斯曼工作的帕金斯科伊公司。起诉书里面还提到，苏斯曼在国会作证当中提到他为不愿意透露的网络安全专家工作，而这个人是乔夫 Rodney Joff。据称，苏斯曼当时被联邦调查局提交的川普阵营和阿法尔银行沟通的信息，就是乔夫同一批研究人员收集的。达勒姆于2019年被时任司法部长巴尔 William Barr 任命为调查 FBI 为什么会发起川普所谓通俄门调查的特别检察官。一名退役美国陆军特种部队士兵组建了一个非盈利项目，目的是帮助美国公民和阿富汗盟友安全离开塔利班控制的阿富汗。目前他们已经成功疏散了将近1000人。AFG3 是在美国8月30号从阿富汗全面撤出之后，为滞留在阿富汗的美国人和盟友提供援助的几个组织之一。这个组织的创办人布莱克本 Perry Bradburn宗教话俾福克斯新闻听，佢哋系由将近400名退伍军人组成嘅，但系唔单止系退伍军人，组织系由喺阿富汗有接触点嘅人组成，比如嗰啲与非法政府组织、国务院、军队、美国援助人员以及同医护一起工作嘅人等等，呢啲人走到咗一齐。布莱克本表示，组织同纳萨勒基金 Nasrani Fund 等组织合作。比如萨勒基金承包了离开阿富汗的航班，帮助啲人撤离。布莱克本话，目前他们正在寻求与联邦政府合作，上个星期他们会见了国务院官员，目的是为了展开对话。他们打算利用国务院同他们的能力，能够让我们的伙伴安全地离开阿富汗。 布莱克本表示，同政府合作，他们是认真的。政府官员容易陷入官僚主义心态，因为他们面对的是护照程序。但是 AFG3 组织拥有的是热情，因为他们面对的是人。他表示，他们的组织目前同阿富汗的大约2200人保持联系。他本人亦同被困在阿富汗的43名美国公民同绿卡持有者有联系。他们比在阿富汗的代理人提供资金，并且通过这些代理人了解阿富汗最新的情况。这些代理人寻找不受塔利班影响的酒店、公寓和住宅，并且将这些安全的地方提供给困在阿富汗的美国公民、绿卡持有者以及协助美军的阿富汗盟友。但是布莱克本说，随着塔利班的掌权和控制，阿富汗的形势亦不稳定，随时都有变化。华尔街日报报道，12号是美国2022会计年度的第一日。受到一年来新冠疫情导致办公进度的影响，大约有8万个绿卡申请名额将会作废，其中不少是高科技工作名额。华尔街日报分析说，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由于中共病毒疫情影响，美国海外领事馆、大使馆暂时关闭，导致2020年度政府处理的绿卡申请数大幅下降。2021财年的绿卡申请名额翻了一倍，从正常的14万增加到26万，但是由于案件积压，导致大约有8万个名额将在2022会计年度从系统中消失。另外还有大约15万个基于亲属的绿卡名额亦都将会作废。报道说，这个让在美国等待绿卡申请的120万人当中的很多人都感受到了挫败感。报道采访了一位从2013年就开始申请绿卡的儿科医生巴雅尔 Kailash Power。他说他终于在今年到达了最后的一关，但是自此没了下文，想到一切又要重来，同时却又有这么多的名额被浪费了，这个让他感到很无助。在基于工作的绿卡申请人当中，很多人是从事高科技业的印度人，也都因此受到了硅谷的关注。微软公司的法律顾问陈杰克 Jack Chan 就说，有才华的人没办法在美国投资自己的未来，对美国来讲是一种自我伤害。为此，有国会议员曾经提出，在35000亿元的预算案中增加过去30年来被作废的绿卡申请名额。另外有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提里斯 Tom Tillis 提出，要恢复过去两年被作废的92000个基于工作的绿卡申请名额的法案。这一节的新闻就同大家介绍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在当日节目发布的时候，你就会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通知提醒。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的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的转发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再见。